弟兄姊妹平安，先代表将军澳堂的同工同弟兄姊妹向大家问安。好开心有机会今天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一起在当中去学习神想要对我们讲的讯息。在上个星期我看新闻的时候看到一个的访问，是有一个中学的校长，他在上星期他们间中学开了一个的升中的简介会，他给一些家长去了解他们学校一些修身的要求，一些他们学校的特性特质这样。咁跟住咧，就喺個報道嘅裏面就訪問個校長，跟住校長咧就去講，佢咧話如果你啲父母接受唔到個仔女嘅排名係即係會跌嘅咧，即係原先小學可能即係十名以內嚇，跟住上到中學個排名會跌到可能係好厚嘅咧。咁就唔係好適合入讀呢一間學校啦。咁跟住就再講到佢哋修身同埋佢哋期望一啲學生咧嘅素質咧有一啲嘅特性。如果咧去到好驕傲嘅咧，亦都咧未必好適合咧去入讀即係嗰間嘅學校咁樣。咁咧我睇到呢篇嘅訪問，我自己就都喺度諗啊，係喎，其實咧每間中學或者每間學校都有啲嘅特質嘅。我記得咧以前我都係喺女校讀書大嘅咁樣。咁我間學校嘅讀書嘅學生咧，其實都好容易認嘅。咁通常有陣時相，即係某啲場合去相認，你嗰陣時讀嗰間中學㗎咁樣。咁咧，大家就會認得出大家有一啲某啲樣啊，某啲嘅性情咧，就係嚟自嗰間嘅女子中學噶啦，咁樣咁。咁我唔知大家即係讀書或者係某一啲嘅即係羣體嘅裏面咧，都有冇發現到呢啲嘅特質嚇咁。咁我都去即係再諗，究竟喺耶穌嘅國嘅裏面，即係喺我哋基督徒嘅羣體嘅裏面，我哋其實係咪都有啲嘅特質，有啲嘅素質係人哋會認得到我哋？是我们很特别很容易认得出的一些特性，而这些特质如果在即耶稣的国里面是有的话，那我们每一个有没有这些特质呢？在今天我就用路加福音20章27至38节这段的经文呢，我们来一起去思考一下，究竟在耶稣同在的一个的国度的里面，究竟人是会有什么的素质的呢？而亦都一起去反省回究竟我们每一个有没有这些的素质在当中。在路加福音20章27至38节这段的经文呢，就提到有一班人是撒都该人，他们就来问耶稣关于复活的事情。他是用一个摩西的律法的作為一個的基礎去問耶穌的，那個律法的基礎他就說，如果某人的哥哥死了有妻無子，他應不應該娶哥哥的妻子，他應該娶，不是應不應該，他是應該娶哥哥的妻子為哥哥生子立後，他是建基於這個的律法，就走去問耶穌一個假設的問題。如果有兄弟七個人，第一個呢娶了妻子沒有孩子就死了，第二第三個娶完他，跟住一路七個人娶過去之後都死曬，跟住又冇孩子留低，最後個婦人都死咗。咁到復活嘅時候，究竟個婦人係邊一個人嘅妻子呢？因為佢哋七個人都娶過佢嚇。咁咧呢段嘅經文就係咧圍繞住呢一個嘅問題，呢個嘅討論咧去開始。我哋咧先睇下究竟撒都該人係一班咩嘅人嚇。因为一开头经文就讲撒都该人来见耶稣。撒都该人是一班在主前二世纪就形成的一个群体，他是在犹太教四大派别里面其中一个的派别。我们会听得多另外三个的派别，就是有法利赛人、爱色尼人、粉锐党，而撒都该人就是第四个的派别。他们的成员主要是一些大祭司，是一些贵族，是一些守殿的官，所以我们一听就会知道这班人比较有钱，而且有权 有地位的一班人，他们在犹太教里面呢是一些掌权的一个的阶层。如果用即当时的议会制度来讲，在犹太公会里面有70个席位，他们就占了大多数的即一批的人。他们是偏向赞同当时掌权的政权罗马政府一些的政策，为了呢他想维持一个社会上面和平的一个的局面。他们对于政治呢其实是关心的，很想在个政治的方向上面是比较的稳定，而多过甚至多过呢对宗教层面的关心。他们支持罗马政府很多的政策，所以跟政府的关系和一些上层阶级的关系呢他们很好。但与此同时，在另外一方面呢，跟社会上面一些的平民一些百姓的关系呢就麻麻地了，就甚至有时呢可以说是差添。不过在另外一方面，他们就非常注重他们道德的行为，他们守行为的严谨的程度或者他们的要求呢，甚至有形容是比法利赛人都重要高。我们常常都会听到法利赛人他们很严守律法，但是撒都该人呢其实对于道德的要求和他的实践和遵行呢，其实有时候比法利赛人更高的。他们是一班很讲求实际，很重视物质生活，很重视权力，很重视现世的一班人。其实听落都有点像香港人的特性的，我们很实际，我们都重视物质的生活，我们有时候都重视一些的权力，很重视眼前所发生的事情。撒都该人他们不信死人复活，不信有永生。这一班人当他们听到耶稣在圣殿的教导，见到耶稣平时的见证，一望个感觉就会看不顺眼，甚至可能有时觉得冲着他而来。自然基于这些的背景，这班撒都该人他今次去找耶稣，其实主要不是真的想知道关于复活的事情，他们其实是想质疑耶稣的权柄。而这个质疑耶稣权柄的发生的背景要数到去在经文里面前少少，如果大家回去有机会可以揭回去十九章尾，由洁净圣殿开始，耶稣进入圣殿第一件事去洁净圣殿。这件事引发了耶稣和当时一班宗教领袖的冲突，一个很正面的冲突，也都很引发到他们很即时的即神经线呢，哇不得了，即踩墙踩到即埋来了。这样他们觉得他们受到挑衅，他们的地位受到动摇，所以由踏入二十章整章开始，就是一班一班的人来到问耶稣，不断地去质疑耶稣的权柄。先由一开始二十章第一个段落，就是由祭司长、由文士、由长老去到耶稣面前，直接去问耶稣的权柄。跟住就有一班嘅奸细咧，用纳税嘅问题又系问紧耶稣嘅权柄。嚟到呢一个段落，就到撒都该人出场，用紧复活嘅问题，用紧摩西律法嘅基础，其实都系问紧关于耶稣嘅权柄。所以耶稣喺呢个段落里面对撒都该人嘅回应，其实要展示俾当时嘅一班人去知道。他来到这个世代所呈现一个的面貌，一个的特质，其实是一个怎样的世代，是怎样的国度。他要让当时在场的人所知道，他来到这个的世界，他所展现他掌权的一个的世代是有什么的特性。在三十四节开始，就是耶稣对撒都该人的回应。他一开始就在三十四、三十五节去讲到，这个世代的人有娶有嫁，唯有配得那要来的世代和从死人中复活的人，不娶也不嫁。在耶稣口中， 这个那要来的世代，其实就是讲紧主耶稣他再来的世代。而主耶稣再来的世代，实情就是由主耶稣当时同紧他们一起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紧的一个的世代。所以当时耶稣所讲、所教导、所行的每一件事，其实就已经是展现紧那要来的世代一些的特质。亦都是在路加福音一开头第一章开始所形容耶稣降生的时候所带来这个世代所呈现的一种的特质。就在路加福音一章52至53节，他形容耶稣来到是要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而回。耶稣要来的世代，耶稣同在的一个的世代，就是一个这样的世代。而在这一段落的经文里面，也都呈现到在耶稣这个世代当中有两种很重要的素质。第一种的素质就是讲紧人和上帝的关系是一个直接的关系。这个所谓直接的关系，就是他不经由其他的人，不经由其他的物质或者媒介而建立和神的关系，而是每一个人是可以直接和上帝去建立这份的关系。在当时的犹太社会，作为妻子是会被视为丈夫的财产的一部分，就是说妻子本身没什么很独特的一个权位或者位份身份，她只是被视为是丈夫的其中一件的财产。所以这个观念在当时犹太社会是一个很自然的事。但虽然是这样，在犹太社会里面是这样去看一个的妻子，不过摩西律法的设立，其实很多时候会对一些的妇人、一些的妇女都会提供一些的保障、一些的照顾，是出于对作为妇女一个生命的尊重。就好像刚才我讲过撒都该人所引用的律法，在28节里面他所引用这一句的律法，其实是出自生命记25章5至6节，原本是关于为一个去世的兄弟传宗接代的律例。这个律法的设立原本是为住一些妇女的好处，去保护一些的寡妇，她们在面对丈夫死了之后，可能她们无依无靠，可能一无所有，如果她们还没有仔的话，就更加没有那种的身份，没有了地位。所以这些的条例其实是保障一个的寡妇，她不会在丈夫死后一无所有，无处容身，而她可以去去那个丈夫的兄弟那里，其实是继续在个家庭当中，她有她可以安居的地方。但撒都该人她引用这个的律例，她所关心的当然就不是讲紧个妇女她本身的状况，她关心紧是这个的妇人其实是属于七兄弟的哪一个呢？她是属于原本即已经有财产有地位的，即那个的兄弟的哪一个的一部分呢？她关心紧的是这件事情。但是对于耶稣，她在36节，她很清楚去讲，既然是复活的人，就是上帝的儿子。这里就是讲紧在耶稣要来的世代，这个的妇人是上帝的儿子，是上帝的女儿。她身份上或者关系上，当然她都是某人的妻子，不过有一个很重要的身份，她是上帝的女儿，不是建基于她和其他人的关系，而是直接很简单很直接的，她是上帝的女儿。即是说上帝是按住我们每一个和她的关系，是让到我们进入和耶稣同在这个世代的当中。而这份的关系不是要透过其他人而有的，而是我们可以靠住耶稣基督直接去到上帝的面前，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的成就、有什么的地位、有什么的功劳，而是我们自从 即是上帝创造我们每一个以来就已经给了这个的关系，给了这个的身份，我们可以直接的跟上帝有这份的结连。有一些例子，我呢、就是、做了妈咪以来呢，很多的家长、就是、的群组啦、群体啦，叫我呢就会叫我做天天妈咪，我的仔叫天天，所以叫我做天天妈咪。咁好多时正式我就天天妈咪点点点点点，天天妈咪点点点点点啊，咁样咁样佢同我去嘅倾偈或者咧认识我啊，天天妈咪咧好似已经成为咗我另一个名咁样啊。不过咧，即系头先主席介绍啊，我叫杜敏玲系咪？我叫杜敏玲啊吓，各位啊，我当然都系天天嘅妈咪。不过咧喺我同上帝嘅关系里面，喺我嘅即系成长嘅里面吓。杜敏玲是我这个身份，是我这个很原先也都很重要的一个身份。我们跟其他人的认识，同样有时候可能我们最开头会透过某一些人去建立一些关系，可能我们回到这个教会的里面，我们是经由一些朋友、一些亲戚、亲人去带我们回来。我们最初认识你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会称呼你为哪个的仔、哪个的婆婆、哪个的公公、哪个的孙，可能我们都会这样去认识和这样介绍。不过这个都是第一步，而最终我们要走到去上帝面前，都是我们每个人直接跟神去建立这份关系。这个是耶稣来到这个世代第一种很重要呢要提醒我们的素质，是我们每个人都要直接跟神去建立这份的关系，不是经过其他的人，而是呢直接去到神的面前。这个是其中一个在耶稣国里面一个很重要的素质。第二个的素质就是呢，我们跟神的关系是一个呢永活的关系，是一个活的关系。在经文里面呢，他提到38节，他说上帝呢不是死人的上帝，而是活人的上帝，因为对他来讲人都是活的。讲到我们跟神要维持一份活的关系，一份永活的关系，其实讲到什么呢？是不是真的可以不死这样维持这份活的关系呢？如果在经文里面，在圣经里面，我们所理解这份活的关系，不等于我们不会经历死亡，每个人都会经历死亡，但我们跟神的关系不会因为死亡而带来这个的终结。撒都该人他们不信复活，不信永生，他们就会视死亡为一切的终结，即是死了就灰飞烟灭，所有无论关系、物质、各样的东西其实都没有了。所以为什么他们会很重视现世和他们现有所拥有的东西，并且不断的努力都为了享受可能眼前和当时一些的利益。但耶稣讲的这份活的关系不是因为死亡而终结，而是可以就算经历死亡仍然可以延续并且维持的一份的关系。就好像圣经里面提过那几个的人物，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几个的人物是以色列人的先祖，经历了死亡这个的站很久，但是他和上帝的关系仍然的维持。怎样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是因为这几个的人物是进入在和上帝的约的里面。当人去持守和上帝的约，去进入这份约的关系，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就不会因为死亡而终结，而这种的关系也都会引申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我们跟这个世界其他事情的关系也都不会因为死亡而终结，是因为我们进入跟上帝这个约的关系的当中。上帝是一个活人的上帝，因着上帝的信实，我们进入这份约的关系可以令到我们跟其他人的关系继续的持续。人和人的关系很多时候，我们即看当前的利益会影响到我们可能靠着一些竞争，靠着一些比较去建立跟人的关系。但是这段经文里面，耶稣就提醒我们， 我们要进入一个活的关系，是在跟上帝的约的里面，而可以放低那种利益、那种比较、那种身份不同、阶级那种的关系，而在约之下，我们跟群体之间都建立一份彼此的关系。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其实由小到大都不断灌输着我们要去比较，要去争高低，要去争输赢。刚才即举一个中学的例子，其实可能由幼稚园开始呢，大家都已经即很知道是要争，好像才会有机会去呢拿到一些基本 的生活的条件，好像。但耶稣正正他就要展现着，在一个约的关系的里面，原来我们可以恢复回和放低这种利益和比较的关系。弟兄姊妹之间是按着我们和上帝的关系彼此建立，大家那份平等的关系，那份互相认识的关系，可能很难，可能会带来很多的威胁或者挑战，就正如甚至会带来一些死亡的威胁，好像耶稣一样。但是耶稣就用着他的生命去展现给我们看，一个他要来的世代，这份的关系可以发生，是因为靠着上帝的帮助，可以向这个世界展现着另外一种不同的形式和一种的关系。所以当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去进入着这个约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同着所有的先贤甚至耶稣基督一起去向着这个世代、这个社会去展现着究竟耶稣要来的这个世代那种的素质是一种怎样的素质。可能我们每一位未必好像撒都该人一样是社会上面的贵族，是社会上面的高层，或者是社会上面一些掌权的人，我们未必是撒都该人那种的类别。不过我们都可以藉着这段的经文一起去反省，究竟我们每一个是不是在耶稣的国里面，我们直接和上帝去建立着这份的关系呢？我们每一个是不是按着我们自己去到上帝面前去承认这位的神是我们的神，而不是只是我隔离那个人的神，而不是只是牧师的神，而不是只是我爸的神，其实都是我的上帝呢？这个是第一个我们要去反省。第二个，究竟我们是不是今天仍然持守跟上帝的约，而去实践着这份活的关系呢？上帝和我们每一个人立约，让我们去进入这份活的关系的当中，我们今天有没有被其他的物质、被其他的价值观、被其他的观念去将我们在这份约的关系里面去带行远了呢？让到我们都在这段经文里面再一次去检视，并且重新的去立志回到上帝的面前，让神按住我们的名字去认识我们，让神去按住我们同每一个人很直接的关系，去在这份约的当中，在这个社会的里面去见证耶稣所临在在这个社会当中这个的世代。让我们一起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藉着圣经去教导我们，告诉我们知耶稣你要来到这个世界的当中去掌权去作主，但你所展现的世代是让我们去知道我们每一个是可以跟上帝你建立一份直接的关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将我们每一个带到神你的面前，同样我感谢你，让到我们每一个可以在约的关系里面去进入一份活的关系的当中，让我们每一个去经历死亡，在复活的关系的里面，在这个世代里面为你作见证。神啊，纵使我们有时会软弱，有时会面对不同的挑战或者困难，但是神啊，甚愿耶稣基督的榜样，众列祖先贤的榜样，都成为我们的帮助， 以致我们今天仍然持守在这份约的关系的里面，可以向这个世界展现耶稣要来的世代是一个怎样的世代，帮助我们成为可以进入这个国度里面有这种素质的人。主，我们赞美你，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